大家平安，很感恩能够在这个时刻和大家一起来崇拜。我们先翻开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一起要读第二节到第五节。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翻到圣经，我们就一起同声来攻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念到这里，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每一次祷告知道你听到。主，你看着我们，主，你向来向我们施恩。主，如今我们一起在这里再一次敬拜你。主，我们也要从圣经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圣灵运行，愿我们一起同蒙主恩得以被建立。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仰望。我们一起这样子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非常感谢主，今天我们就是总会主日，那我们也一起纪念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1900年在北美有5间信义宗的这个教会，他们为了当时看见在中国是一个福音未得之地，他们就很有心想要向中国传福音，以至于这5间教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总会。所以在120年前他们成立了这个总会之后，那隔2年1902年他们就派出宣教师，那就到了中国在河南省，在湖北省，在那里宣扬福音。那这个事工一直进行到1949年，就是共产党赤化大陆，那他们被迫把这个福音事工中断所以在这个45年的期间他们总共派出了34位宣教师，他们在那里建立教会开设医院，那也设立了许许多多的学校，在那里进行这样子的工作。在这个大陆赤化之后，他们被逐出大陆，他们只能够回到美国去。然而在1950年他们总会在开大会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在台湾这地方迫切需要福音，其中特别是讲国语的可以说是外省跟着政府来到台湾的这一些族群，他们非常需要有照顾，很需要有牧养的工作在这当中本地台语教会或者是在原住民地区已经有相当好的福音事工，但是这些讲国语的族群非常缺乏照顾。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在隔年1951年他们就派出宣教师， 首先来到的就是聂和慈牧师他们一家，以及当时有一位饶丽亚姐妹，他们就一起在台湾进行事工。感谢主，到如今我们有18个堂会分别坐落从台北一直到台中在这一个地区我们在各自的不同的大城市小乡下在那里传扬福音。在台湾信主的人少，很多人可能就感叹基督徒的事工常常感觉到势单力薄。如果你说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不太起眼，在这个地方不太容易有太大的影响力，其实那你就错了，因为圣经并不是这么样子说的。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对教会说了预言，他说在末后的日子在这里要有荣耀彰显，许多人会要来到这地方，好像潮水涌进来一样，教会要成为众人所瞩目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四件上帝是怎么样子赐福教会，要来重用教会。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就直接读这个投影上面的经文，一起来念，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很明显的记载，说教会要成为很突出的一个地方。当年的圣殿建造在锡安山上，其实锡安山并不太高只因为是有上帝的圣殿坐落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地位非常的高，他要成为万国万民瞩目的焦点。表面上看起来，当年的犹大耶路撒冷一点都不像有特别过人之处，他没有巴比伦那样子的辉煌历史，他也不如埃及那样子的富足强盛。但是上帝在这里就明白的讲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这个预言不只是说到耶路撒冷圣殿的状况，其实也正是在说明当今我们教会的地位非凡。可能你会说教会都是那么小哪有那么样大的一个影响力。可能你也会认为这段圣经所讲的应该是讲犹大，是在讲耶路撒冷是针对雅各，是针对锡安山发出预言，那跟我们当今的教会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没有错，表面上看这经文是在讲论犹大耶路撒冷，然而在这个新约的时期，教会蒙了上帝的大恩典，我们被上帝拣选，教会的众圣徒成为上帝的选民，我们就如同犹大，就如同雅各，我们也就像是耶路撒冷我们就像在锡安山上教会是上帝所设立，教会是上帝用来施行救恩的地方，万民要抢着来到这里，要在这里来得着天上的福气。今天我们的教会恐怕比起外边并不是太起眼特别有许许多多地方的这个教会非常的弱小，建筑物也不是这么富丽堂皇看起外边好多的庙宇，他们的建筑一盖就是一整座山很令人震惊我们看到甚至连田间的那些小土地公庙看到他们的那些建筑材料的讲究实在很多，我们发现教会是真的比不上。然而圣经在这里上帝很清楚的宣告这么说，说教会必要坚立，说要超乎诸山，说要高举过于万里，教会要被高举。圣经这样子讲，事情就假不了，一切的祝福按着神的心意 啊，这福气就是要从教会这里要流入到各个地方啊。是的，感谢神，末后的日子教会要被高举，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这样子命定。当教会被高举过于万邻，那我们请问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呢？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一起来读第三节的经文，请。好，这里说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好像磁铁一样，要吸引很多的人来到这地方。当众人会来到教会，其实并不是因为教会里边的人可爱啊，众人会来到这里也不是教会的节目很精彩啊，不是因为教会里边的牧师有什么特别能耐。大家会想要来是因为教会有真神上帝的同在。重点在这教会里有一位天地的主宰啊，在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人要登的山被称为什么山？叫做耶和华的山啊。这里的圣殿要称为神的殿啊，这里的教训叫做主的教训。这里所传讲的言语叫做耶和华的言语，这里人要走的路被称为上帝他的路，他的路。没有发现上帝自己是教会吸引万人的关键，重点是有这一位上帝。所以一切无助的人要来到教会得帮助。我们在社会上会要看到很多学校教育放弃的学生，他们要来医院里边医不好的病人，他们要来心理辅导开导不了的要来，在司法诉讼摆不平的苦主也要来，社工人员扶不起的个案他们在无助中他们也要来，在政治上打拼之后他们发现处处都很绝望的人，他们也要来，在各样的宗教当中跌跌撞撞遍体鳞伤的人，他们也要来，走投无路的人他们都要来。因为这里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因为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重点是教会在这里有道，有训诲，有耶和华的言语感谢神，在这里最大的宝贝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上帝他自己所说的话。然而上帝从至高天上将真道赏赐下来他不是只能满足那一些最饥饿最软弱的人所需，这么丰盛的一个祝福一样会吸引那些自认最刚强，让那些最自满的人他们看见，他们也会深深的渴慕。所以在教会里边不会只有那些失魂落魄的人才来到，一定也会有很多那已经攀上高山站在巅峰的人，他们要在这里看见自己的不足，他们要满足内心深处的空洞感谢神，这是神的工作，要透过教会成为万民的祝福先前台大有一位院长翁景明教授他的得救，他的感恩见证让人非常的感动。他原来是学企业管理的，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第一次读到圣经，他就非常的震惊。他说：“ 他说在这个21世纪企业管理有许许多多深奥的道理，怎么会在几千年前的圣经竟然就这么三言两语就把它这么说明的淋漓尽致。哦，他一读起圣经他就非常的惊讶又佩服。然而圣经不只是叫人得着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圣经更重要的是要让人得着永恒的生命。在他自己信耶稣的时候，他就被圣经上面的有一句话深深的感动。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哇，这句话成为他非常向往，他看在眼里，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句话。翁景明他年幼的时刻是非常非常日子过得非常的辛苦啊。他的爸爸早年就抛家弃子就不顾他们家就离家那他们这个家就落在贫穷，落在非常多的痛苦当中。那他们从小的成长一直不断地受到很多的邻居亲戚朋友那一种嘲笑那样子各种的欺负，所以翁景明他就发愤图强，很希望自己能够突破这种现状，很希望能够有一番成就不再让人瞧不起。他果真从小摆地摊然后呢就这么样子认真自食其力，那最后他在美国完成他的学位非常不简单然而当他好像有非常好的成就，人人也都称许他，当他读到这一节圣经上面的话，他就看到原来他自己心中有许许多多的黑暗，他的心里边累积了许多的痛苦，有许多不能饶恕的愤怒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一句话哇，他发现他心中有好多好多的黑暗，最后他就决定他要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不要再停留在自己那一种黑暗绝望无助当中。当他信耶稣，他发现这一个真光开始照亮他发现在他的生命中他开始能够饶恕在他受洗之后很快他就回到台湾他一下飞机他就直接就去到医院照顾他那个已经生病住院的爸爸。其实他已经多年不再跟他有互动来往当他主动靠主的恩典那走上这一步，他发现他们的亲子关系逐渐就一步一步的恢复。有一次他到北京大学去当客座教授，他就顺便带着他的爸爸就去大陆走走有一天晚上他在房间里边，他预备隔天的那个演讲那他预备到深夜就他发现他的爸爸也没睡觉他就问他爸爸到底是怎么了。他的爸爸怎么说呢？他爸爸说，我从来没想到我到如今到我这个样子的一个地步，我竟然还能够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睡觉。他爸爸说，我高兴的睡不着感谢主，感谢主。翁景明因着圣经的一句话让他走出心灵的黑暗，医治他生命的创伤。耶和华的言语实在是蛮有力量。是的，当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里，当上帝的话在教会当中传讲出来，让听见的人领受，就有天上的祝福要来到他身上。感谢神，这个恩典是这么样的，这个真实要成全祝福。教会拥有上帝的话语，在教会中的聚会最重要的是就是要传讲圣经真理， 在教会当中的团契生活，肢体的关系，其实在围绕一个核心，就是好好应用圣经，让人能够有机会来经历上帝。因此万民要跑着来教会，前呼后应，为了就是要来得着主的道理，要来听见主的话语。当这么一大群人涌进教会，一起来学习圣经，上帝会赏赐怎么样子的福气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请。是的，这里说要将打成犁头，要把枪打成镰刀。哎，其实这是一幅画，是一幅生动的画，在那里描绘出那种和平宁静的一个景象。人不用再去打仗啊，杀人的武器要改换，变成耕田种稻的工具啊，打仗的利器要用来耕耘播种。上帝要赐下一种全面性的祝福，国与国之间要有和平，社会的人群当中会有和睦，在家里边也会有和气。感谢主，神的话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祝福来到。1959年，当年的苏联政府他送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送到纽约联合国的总部那这一个礼物呢，是一座青铜铸造的一个雕像。那这个雕像的名称就是将刀打成犁头那其实这一座雕像，它就是用以赛亚的这一节经文来构图是要来表达人类对和平的期盼。那希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上能够缔造出这样的一个贡献很可惜我们也看到联合国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不论是在政治、在军事、在经济、在农业、在卫生，在各个领域都费尽了心力。然而这个世界，我们不仅看不到这种和平来到，反而战争越来越厉害，饥饿、贫穷也越来越严重。犁头、镰刀看来增加不多，导致军事装备增加的非常可怕，各种武器竞赛没完没了。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穷国家、小国家也都抢着来参加飞弹试射，好像小孩子玩冲天炮一样我们也看到我们中国中共他们的国防预算一再一再的大幅度增加，其实他们的军方仍然非常的不满他们的全国人大的发言人说，这个跟世界大国比较，其实这个还处于低水平状态我们发现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花大钱制造武器、买武器，不断的扩张军备，全世界都笼罩在动荡不安当中。当我们看这一些历史过程，我们也很清楚看见在这个政治的斡旋、军事的布局，最多只能够带来恐怖平衡，它并没有真正的平安如果不是用圣经，如果不是真正的来改变人心，其实我们在其他领域一再的做努力，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想要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不是用政治议会能够来营造，不是用军事武力能够来效力。上帝早就讲清楚，平安要从教会来传讲圣经，要借着教会来宣扬福音，要借着教会好好来改变人心，人才有办法来得着真正的平安。当人背负着一箩筐的问题来到教会，我们就遵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来仰望上帝，我们祷告恳求主帮助，上帝要将这样的平安祝福赏赐在人的生命里。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家他们是算是认真经营的家庭然而他们夫妻两头忙，一个上白天班，一个上晚上的班，他们生活长时间没有交集，最后他们婚姻出了很严重的状况，甚至要离婚他们家里边亲子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恶劣，家里边天天闹得好像战场一样。当他们来到教会当他们接受教会的陪伴后来他们这些先生呢就很愿意按照圣经的原则，他开始每天早上特别刻意早起配合着太太的时间，那就一起灵修，一起要读圣经的话，那也一起面对上帝，向上帝来祷告，他们为他们彼此的婚姻关系祷告。那感谢神在这一些经营之后呢，看到他们夫妻的婚姻问题逐渐的化解他们实在好多好多的感恩。当他们的关系改善之后，他们就开始为着自己家里边的孩子们祷告结果呢，他们也发现跟孩子的距离也渐渐的拉近了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原来家里边好多好多的问题竟然可以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解决。他们在感恩之余，他说现在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约好说，这样好了，我们来开始为别人家祷告好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人来到教会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呢，兵器刀枪都要打成理在教会的里边，圣经信息要引导人认识上帝在这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的祝福要真真实实的降临。当我们看到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有这么宝贵的前景，那我们要怎样让这样的一个祝福很具体的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我们来读第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雅各家是的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很美丽的一个景象摆在前面。以赛亚呼吁选民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好好的往前行。今天我们也是按照上帝的美意，我们要好好来建造这幕后荣耀的教会，不论是软体不论是硬体都得要坚固，里里外外都按照这个上帝所赏赐的意象来建造。在这里的人心需要福音，在这广大的荒场当中，教会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据点。教会不论在内部的经营，好好深入的造就，好好的传讲圣经，让人领受生命。然而在教堂的外在硬体的建设上，同样是要好好配合，预备的高大宽敞，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进来听福音，一起来领受生命。说到我们要在硬体上的建造传福音实在很需要有教堂成为福音的据点。当我们看见异象我们就好好的能够着手能够来建造让教堂我们这里边蒙了主恩，我们也让周边社区甚至一直到地极遥远的地方都要看见主的恩典。所以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异象，我们就先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好好的拥有一个合适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工具，拥有好好传福音的一个礼拜堂什么是异象，什么是使命？异象如果我们说它是一幅图画是上帝给人看见美丽的盼望那什么是使命？那如果说我们说使命它是达成这个意向要进行的一个具体的行动那我们看上帝就是这样子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 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是一样领受上帝所赏赐的，他们有异象啊，他们啊，上帝就给他们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啊。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流奶与蜜之地”。在他们埃及受苦的时候，圣经一直不断的出现“流奶与蜜之地”。从出埃及一直到出埃及记一直到约书亚，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有16次之多，反复出现“流奶与蜜之地”，一直不断的把这一幅图画放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要这样的赐福的。然而，当他们要这样子来经历这个祝福，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啊，就是要出埃及，然后呢要进迦南啊，这是一个很重要有该走的行动。今天对我们教会，我们也是领受了异象，上帝也透过以赛亚啊，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也看到了一幅画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建立，万民要流归这山啊，因为在这里他们要来得着主的话语啊。这里说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感谢神，感谢神，我们好好的看到有这么样子一个美丽的前景，我们要好好的在这里来啊，面对我们所领受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感谢主，竹北胜利堂现阶段有一个很重要具体要进行的事，就是在我们这高铁区，我们要建造一栋新的礼拜堂啊，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一件事。这个施工不是大家讨论啊，然后我们热心来做成而已，这个施工其实是来自于上帝的心意，他愿更多人来得福音啊，我们就好好在这当中同心领受，也一起迈出步伐。感谢神啊！这里说教会要被高举过于万灵，但愿这礼拜堂被建造起来啊，要比附近的伟顺或者是喜来登更吸引人啊，更让人喜欢来，更多要在这里进进出出，要在这里来得主的祝福。愿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来行走，愿神赐福。在这总会主日，我想我们也可以好好的一起祷告啊！在这总会主日，其实我们是呼吁18个堂会，我们大家同心一起来关心啊！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祷告的事情啊！那第一个，我们可以为总会18个堂会啊，能够啊，在各地能够成为人人渴望进来听福音的教会啊，我们求主来赐福啊。那我们也恳求主来保守哦，我们让教会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人能够好好得着耶稣救恩，好好来享受他的慈爱。特别我们在这一次总会，我们也是呼吁啊，18个堂会一起来关心竹北胜利堂的建堂，我们在祷告中，在奉献，在各样，我们都能够好好一起来关心，愿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来临到，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同心啊，来为着啊这个很重要的事工，我们在主面前，也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来行走。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主，感谢你，你的丰盛慈爱向我们显明。主啊，主，如今主，我们也在你面前说，愿我们啊，在你自己的恩召中，主，我们也这样的稳健的前行。主，你的丰盛慈爱在这18个堂会中大大的彰显。主啊，主，你的慈爱也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彰显你自己的全能荣耀在人的心中。主，我们为着竹北胜利堂啊，如今的建堂的施工来祷告。主，你赏赐那各样所需，主，你赏赐同工们同心，主，你自己的丰盛慈爱在这里步步引导众人同心前行。主啊，主，愿你的丰盛慈爱向我们显明。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 知道主你自己的丰盛慈爱这样的临到我们，主你差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主你也差宣教师从北美来到台湾这地方，主我们也看见如今我们蒙了这个恩典，主我们也在这圣经里知道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叫我们自己能够享受这个恩典，我们也好好继续能够在主的福音当中能够好好来传扬。主愿这18个堂会被主你自己坚固，愿我们在教会中能够一直不断有圣经的话语来充满，愿我们的生命中一直有神的话语能力来彰显。主我们也向你祷告，主特别在这个时刻主北圣礼堂在进行新堂的建造，主在整个过程愿主你在其中掌权，主你供应一切所需，主你自己也赏赐我们众人同心，主愿我们在你的恩召中，主我们看见从起步一直到末了一直有上帝你在我们中间来做工。主谢谢你，主你是领导以色列出埃及进迦南的神，主你也必然做成那各样的祝福赏赐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同心感恩，我们一起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